在斯内普教授的魔药课上，纳维怎么也无法完成课堂上的实验。他对霍敏说，
霍敏，帮帮我，你帮帮我吧。
西姆俯身过来借哈利的铜秤。
嘿，哈利，听到没有？今天早上的预言家日报，他们估计小天狼星布莱克已经被盯上了。
哈利和露恩迅速地问，
在哪里？
是在哪里啊？
桌子那边，马尔福抬头望着，仔细地听着。西姆看上去很兴奋，他说，
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，看见他的是个麻瓜。哦，当然了，那个麻瓜并不真正了解，麻瓜们认为布莱克只是个普通犯人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那个麻瓜就打热线电话，魔法部的人赶到的时候，布莱克早就走了。
离这儿
不太远的地方，
洛恩重复着，意味深长的看着哈利。他转过身来，发现马尔福仔细的观察着。
怎么，马尔福，需要给什么剥皮吗？啊？
但是马尔福的眼睛恶意的闪烁着，紧紧的盯着哈利。他向桌子俯过身去，
单枪匹马的设法抓住布莱克，对吗，哈利波特？
对，是这样的，马尔福。
马尔福薄薄的嘴唇弯出了一个卑鄙的微笑。
当然了，哈利，
要是我的话，我早就会做些什么了。我可不会待在学校里做好孩子，我会到处去找他，去找那个布莱克。
罗恩生气了，
你在说什么，马尔福？
哼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，哈利波特？
知道什么？
马尔福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嘲笑，
知道什么？你也许不愿意冒生命危险，希望让那些摄魂怪去对付布莱克，是不是啊？但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要复仇，我要自己把他找回来，哈利波特，你敢吗？
你在说什么？
哈利恼怒地说着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斯内普叫了起来，
现在你们应该都加完各种成分了吧，这副药剂要煮了才能喝，药滚的时候收拾好东西，然后我们要试验。那位
克拉布和高尔竟公然大笑起来，看着那位流着汗使劲的搅拌着他的药剂。霍敏用嘴角向那位发布着指示，免得让斯内普看见。哈利和洛恩收拾好他们没有用过的各种配方成分，然后到教室的角落的石质水槽里去洗手和勺子。
哎，洛恩，马尔福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为什么要找布莱克报仇呢？他没有对我做过什么呀，至今也没有啊。
哈利，马尔福在编造呢，他想让你做傻事，你别理他。
这时候马上就要下课了，斯内普躲到了纳维的身旁，纳维正微缩在自己的干锅的旁边。斯内普的黑眼睛发着亮光，
大家都走过来，来看看那位的蟾蜍会怎么样。过来过来，都过来。如果那位做成了缩身药剂，他的蟾蜍就会缩成蝌蚪。如果他做错了，我对这一点没有怀疑，蟾蜍就会中毒而死。
克兰芬多的学生害怕地看着，斯莱特林的学生兴奋地看着。
斯内普左手拿着蟾蜍莱夫，将一把小勺放到了大卫的药剂里去。这药剂现在已经是绿色的了。他灌了几滴到了莱夫的喉咙里。片刻的静寂，此时蟾蜍莱夫大口地喘着气，然后轻轻的噗的一声，蝌蚪莱夫便在斯内普的掌上扭动起来了。这时候格兰芬多的学生鼓起掌来，斯内普一脸酸酸的样子，从长袍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瓶子，倒了几滴在莱夫身上。这个莱夫突然重新又出现了，完全是只成年的蟾蜍。
扣格兰芬多五分。
斯内普说的这句话抹去了大家脸上的笑容。
我告诉你，别帮助他，霍敏小姐。好，下课。
哈里、洛恩和霍敏爬上楼梯到了前厅。哈利仍旧在想马尔福的话，而洛恩因为斯内普还在激动呢。
扣格兰芬多五分，就因为那药剂对头。你为什么不撒谎呢，霍敏？你应该说就是那位自己做的。
霍敏没有回答，论向四面看着。
霍敏哪去了？哈利，霍敏在哪去了？
哈利也转过身来，现在他们站在楼梯的顶端，眼看着班上其余同学在他们身旁走过，走向大厅去吃午饭。
哈利，霍敏刚才就在我们后面的。怎么？
这时候马尔福走过他们的身边，走在克拉布和高尔之间。马尔福对哈利假笑了一下，然后就不见了。
对，你看，霍敏在那儿。
霍敏略有些喘，急急忙忙的上了楼梯。他一手抓住书包，另一只手似乎在把什么东西塞到他袍子的前襟下面。
洛恩说：“霍敏，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啊？
什么？我做到了什么？
霍敏，你前一分钟在我们后面，现在你又在楼梯下面了，你这是……”
霍敏有一点弄不清的样子。
什么？我必须回去取东西。不，
霍敏的书包裂了一道缝。哈利并不惊讶，他可以看到霍敏的书包里至少有12本又大又沉的书。
霍敏，你干嘛随身带这么多的书啊？
你知道我要上很多课呀，帮我带几本行吗，洛恩？
洛恩翻着霍敏递给他的几本书，再看书的封面，
不过，霍敏，你今天不用上这几门课了呀，今天下午只是黑魔法防御术课呀。
哦，是的，是的，对。
霍敏含糊地说着，但是他把所有的书又都放回到自己的书包里去了。
嗯，我希望午饭有些好东西吃，我真的饿了。
他说了一句，然后就大步的走向大厅去了。
哎，哈利，你是不是觉得霍敏有些什么事儿没告诉我们呢？啊？
他们到了卢平教授的第一堂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教室的时候，卢平教授没在教室里，学生们都坐了下来，拿出书本、羽毛笔和羊皮纸。卢平最后终于走进教室的时候，他们正在谈天。卢平教授微微一笑，把他那破破烂烂的手提箱放在了讲桌上。他和来的时候一样的褴褛，但是比在火车上的时候看起来健康了一些，好像是因为他结结实实的吃过了几顿饭的缘故。卢平教授说，下午好，请把书都放回到书包里去，今天是实践课，你们只需要魔杖。全班把书都放回了书包，有几个学生交换了惊奇的眼色，他们还从来没有上过黑魔法防御术的实践课呢，除非把去年那可纪念的一课也算在那里面，因为在那堂课上，原来的教师带来了一笼子的小精灵，而且把他们都放了出来，并且惹出了一连串的祸。卢平教授看到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那么你们跟着我好吗？全班都感到迷惑，但也觉得很有兴趣，于是就都站了起来，跟着卢平教授走出了教室。卢平教授带着他们沿着没有人的走廊走去，转了个弯儿，在那里他们首先看到的是捉弄人的皮皮鬼，正脑袋朝下的浮在半空中，而且正在把口香糖塞进离他最近的钥匙眼里。直到卢平教授走到离皮皮鬼两英尺的地方的时候，他才抬头往上看，然后他扭动着脚趾蜷曲的脚唱了起来，
又笨又糊涂的卢平，又笨又糊涂的卢平，又笨又糊涂的卢平，又笨又糊涂的卢平。
皮皮鬼一贯粗鲁无礼，又难以管辖，但是他通常对教师还有几分尊重。大家都迅速地把目光转向了教授，看他怎么对待这个皮皮鬼。可是让他们吃惊的是，卢平教授仍然在微笑。卢平教授愉快地说，
要我是你的话，皮皮鬼，我会把口香糖从钥匙眼里拿出来，菲尔奇先生没法进去拿扫帚了。嗯，
菲尔奇先生是霍格沃茨的看管人，是个坏脾气没学成的男巫，永远和学生作对，也和皮皮鬼作对。然而皮皮鬼对卢平教授的话不理不睬，卢平教授略略地叹了口气，
拿出了他的魔杖。他回过头来对全班同学说：
这是句有用的小咒语，请看好了。
卢平教授举起了魔杖，举到肩部那么高，说：
哇迪哇西。
然后又指着皮皮鬼，那小块口香糖就像子弹一样从钥匙孔里射出来了，而且直接射进了皮皮鬼左边的鼻孔里。皮皮鬼立刻急急地跑开了，而且陡直的上升，一路还诅咒着。便说：
哦，真棒，先生，你太棒了。
东平教授又收起了魔杖。
谢谢你，迪恩。好了，我们继续走吧。
他们又走了下去，全班看着这位衣着褴褛的教授，增加了敬意。
卢平教授带领着他们走进了第二条走廊，然后停住了，正好停在教员休息室外面。
卢平教授打开了门，向后退了一步：
请进去。
教员休息室是一间长长的、放满了不成套的旧椅子的地方，只有一位老师在那儿。斯内普教授坐在一张低矮的扶手椅上。这个班的学生进来的时候，斯内普四面张望着，他眼睛发亮，唇边还挂着讥讽的微笑。
卢平教授进来以后，关上身后的门。这时候斯内普说：
别关上，卢平，我还是别看的好。
说完他站了起来，从全班学生面前夺过，黑袍子在他身后飘动着。
到了门廊，他转身说：
卢平，可能没有人警告过你，但是哪位在这个班级，我劝你别叫他做任何难做的事情，除非霍米小姐在他耳边低声发出指示。
那位的脸通红通红的，哈利瞪着斯内普，心想：
你在自己班上欺负那位，这已经够糟的了，你还当着其他教师的面这样做，你真不像话。
这时候卢平教授扬起了眉毛说：
我原是希望那位做我第一阶段操作的助手的，我肯定他会做好的，斯内普教授。
要是可能的话，那位的脸现在更红了。斯内普的嘴唇皱了起来，但是他离开了，还使劲的把门关上了。
好，现在这样。
卢平教授说着，招手示意全班学生走到休息室的尽头。那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个旧衣柜，那是教员们放富裕袍子的地方。卢平教授走到了这个衣柜的旁边，停了下来。这个衣柜突然摇晃起来，砰砰砰的撞着墙。这时候有几个学生吓得跳了回去，卢平教授却震惊地说：
不用担心，里面有个博格特。
多数人觉得的确需要担心。那位向卢平教授看了一眼，目光里全是恐怖。西莫害怕的偷眼看了现在摇晃不已的柜门的把手。卢平教授说，博格特喜欢黑暗封闭的空间，衣柜、床底下的空隙、睡槽下面的碗橱。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藏在祖辈的老钟里面，这一个是昨天下午搬进来的，我请示了校长，问教员们是否可以不去惊动他，让我的三年级学生有一些实践的机会。所以我们必须向自己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，博格特是什么东西？
这时候胡敏举起了手，它是变形的东西，它可以呈现为他认为最能吓唬我们的任何形象。
卢平教授说，我自己也不能说得更好了。所以说，衣柜里面坐在黑暗之中的那个博格特还没有呈现为任何形象，他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等吓住门外边的人。谁也不知道博格特独处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但是等到我把他放出来的时候，他就会马上变成我们每个人最害怕的东西。
卢平教授故意的不去理睬那位发出来的那表示恐惧的轻微的声音。
这就意味着在我们开始以前，我们对博格特来说有着巨大的优势。你找到这种优势了吗，哈利？
霍敏坐在哈利旁边，踮着脚跳上跳下，他的手又举了起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回答问题是使人窘困的。不过哈利不能不回答。
哦，教授，因为我们人多，博格特不知道应该变成什么样子，是这样吗？
一点儿不错。
这时候霍敏放下了手，看上去还有点失望的样子。
卢平教授接着说，跟博格特打交道的时候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要人多。那么博格特应该变成什么样子呢？